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开始今天的读书会，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上帝再一次召聚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学习一起阅读，学习一起领受你自己所爱的儿女他们的见证，他们走过的路。上帝让我们学会听，学会想，学会让上帝在我们里面来引导我们每一天。主，求你把属你的心思意念加给我，因为我们常常只会照着自己的意思想。求主让一些关键的事情真的不要再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求主把更多属你存在我们心里，还有一些弟兄姐妹正在路上，求主保守他们的平安。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好，今天我们进入第六次了哈。我们今天要读八到十二章，对吧？就等于读完。那我们读呢，阅读有两种。大略有两种读法，一个就是粗读啊，一个叫细读。那粗读呢，就是很快的，你能多快就多快啊，也不一定章章都要读，句句页页都要读。粗读基本上就是对整本书到底在写什么，有一些大约什么内容，你要有个印象啊。如果你因为人的脑子啊非常的有趣，这是我自己个人的经验。人的脑子什么时候会把一些东西放进去，其实你不太能够百分之百的掌握。有的时候你不留意啊，他会记一辈子。有的时候你每天盯着他要记进去啊，他就记不住。后来我慢慢发现啊，就是这个跟你当时的心情的跟身体的状态是蛮有关系的。你一定人要放松，比方说你在赶一些事，或者是你有一个压力要去做一些事情，正在那个过程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读啊印象是不容易进去的，因为你人的脑子的 CPU 啊每个人就这么大，你全部在那运转的时候，你还要把别的东西塞进去，这个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那所以初读呢，就是你有一个印象。那有的人建议我们是读目录啊，读第一章，读最后一章。我觉得也未必，看每个人的习惯。你知道你熟练的领域啊，你可以快；你不熟练的领域啊，你就不那么快。但初读不是速读哦。很多人问我说，你那么多书你都看吗？这个是外行的问法。什么叫我都看吗？我的回答就是，我要看的时候我就看得到。这个比你有没有都看是一个比较实际的一个问法。好，那你要看的时候都看得到，那你就要有一个人脑很精细的。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你只是听过看过一闪，你就进来了，然后下一次你觉得哎这个东西又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读过，你就知道在哪里，虽然你不一定马上可以找得到，对不对？人的学习最好的状态，我个人的经验就是，你要找他的时候他马上出现，那个时候是万无一失。你找很久才找到他，那个时候就慢慢就没有那么理，你的那个思维啊就没有那么快。第一个是印象啊，如果你自己的你觉得你留下的印象常常不够清晰的话，那你就做一个自己有一个什么方式建立索引。所谓的索引不是图书馆那个索引，就是说大概什么内容，什么样的主题，在哪一本书的哪一个地方， 我觉得现在有那个手机啊，或者是有 iPad， 其实是蛮方便的。你绝对不要相信自己的记忆力啊，越到后面你越不可靠。我最近就是啊，因为要上课嘛，要准备一些东西，哇，我就记得我在很多年前看过一篇 paper， 我就很确定那个 paper 写这个东西，而且我还之前还看过不止一次，后来我就找，一直找，我把所有那个 journal 的所有的 paper 那个主题就是找不到，所以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我发现我记错了，这是结论，所以很快的就揭晓了。可是我的记忆并没有错，只是我的记忆跟我的 index 中间有一点连不上来。后来我发现我找到了，不是在那个 journal， 也不是在那个 paper， 是在一个我自己做过的讲义里面，谁会知道？所以我光找的时间就找了好几天。那可是那个内容是刚刚好，就是这样啊。那建立索引就是把你需要的跟那边就是供需两方面啊，透过一个你自己连接的一个系统，把它很快的可以连起来啊。那我认识有的真的是，有的真的会读书的，那他的那个脑子真的是好。我听过一个见证啊，你知道有一个这个史学的这个大师叫做余英时。余英时他当初从香港去美国哈佛读书的时候，他遇到一个他这一生的恩师叫杨连生。这个人呢，这个外就是你不在那个领域，你不大知道这个人有多少能耐啊。但是他说他这一生啊，他最佩服就是这个老师。这个老师是当初49年之后，他在49年之前就去了哈佛，就留在哈佛。他说他这个老师啊，他脑子啊，你知道我们中文有一个分类叫金石子集有没有？他说他的脑子的 index 比就把所有的金石子集啊全部都放进来。所以啊，他说我当初他在念博士跟这个老师交谈，就是讨论内容的时候，你不管讲到哪里，他马上就可以告诉你在哪里，你自己去找，自己去读。哇，那个是过人的那种能耐啊！那个不只是存得多，他的 index 的系统啊非常的好。当然我们不是那种人啊，我们就是尽力而为啊。那我觉得初读对我来讲，我就是这样，每一本书啊，只要我经手的书，我大略的看一下，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大概就是顶多是半小时，不会超过一小时。我不会细读，我先知道他在干嘛，等到我有空的时候我再回来找他。所以初读可以建立你一个判断，你下次有没有机会在什么样的情况细读。那细读呢就是精读啊，它就是让你读的内容要进来。我自己有个经验，就是你没有真正记忆进来的东西，其实都是在你身上不容易产生长久的影响力，就是你不可能成为影响你自己，也不可能成为你沟通的材料。所以呢，记进来了，形成知识，对，形成知识。他们说念这个理工科就可以少一点记忆，我觉得这个说法有待商榷啊。你真正碰到高手，你会发现他们记的东西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因为他当初他要做最重要的思考和判断的时候，他要很快的过滤什么东西是不需要的，什么东西是要的，什么东西是有机会往前走的，那个是靠大量的这个他精读过的内容，他很快的可以筛选。那 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啊，这个过程里面你的精读，因为你精读需要反复的读啊，你知道像这本书啊，我读的最多的就是最后一章，一直会读，因为我很想把这个内容放进来，以后就不要看这本书，我就知道这个主要他在怎么讲，他是怎么去说这件事情。当你记了，当你把记的东西它的逻辑前后的顺序，它是为了什么目的去这样说的时候，这就形成了我们讲的 knowledge。 不管是哪一门哪一个领域呢，它这个过程大概都是不会差太远。所以初读帮助我们做精读的选择，可是精读当然是比较消耗你的能量啊。可是我觉得可以考虑啊，可以考虑。我记得我跟你们说过，这北京大学哲学系的系主任啊，他就说一天读十页。哎呀，我以前听不懂，十页太少了吧？哎，后来我发现，你要从20岁读到80岁，每天都是十页，这可不是简单的功夫。啊，因为你知道，事情一打岔，你就会走掉。可是我觉得啊，打岔打掉最大的损失，不是打岔，不是中断，最大的损失是，他重新来，就好像你运动一样，他要 warm up。你好不容易 warm up 的时候，其实你 warm up 到一个程度，其实你会可以进入一个快速阅读的这个过程里面。可是你只要中间有事情打断，对不起，这人就是这样，人就需要这个过程啊。所以这是给大家做参考，所以不要羡慕。不要问初读好不好，细读好不好，你要问你要不要读，这个最重要。那你读为什么，最后是要读成什么东西啊？好，等一下我们要讨论的内容啊，是157到309页。我想就是在长期照顾长辈和面临亲人死亡的事上，你自觉还需要哪些方面的预备？我想就讲自己好了啊，就你自己有什么感觉？那你说，哎，我还年轻，还没有这方面的事情啊，也可以，也可以。但是啊，也不要觉得这件事情离你很远，他有的时候说来啊，他很快就会来，因为生病的事情很难讲，很难讲。像我最近就是碰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母亲住院，因为我们兄弟姐妹比较多，好事还是不好？
有好有坏。
我告诉你啊，跑医院人手充裕，我们5个孩子一共10个人，我们可以都在台北轮番上阵。可是要做决定的时候，不是很容易。刚开始有一阵子住在加护病房，突然说要插管，哇，这边跳起来，这边说可以，这边说不行，谁让他插进去，我就跟谁。你知道，这病人还没有怎么样，我们那个身边的人就开始。但为了这个事情也是一个学习，但是是一个还不容易的一个学习。那长辈呢，面临这种事，我至少在我看到的华人的文化里面，不容易讲真话。长辈不容易讲真话，晚辈也不容易讲真话，因为谁都不愿意听真话。那又要讲真话，又要讲得好听的真话，这个难度太高了，而且又是至亲。那这一个字只要闪失，这今天就这个很多事情就完了。 你们猜猜看，就是如果面临生死的时候，跟长辈自己的父母讲到预备死亡，你开得了口吗？非常难，非常难，非常难。所以一个有智慧的老人家，我觉得，我希望将来我可以自己先把它讲清楚，啊，不要麻烦别人来猜了。所以我们碰到一个很有趣的，有一次就是我母亲就是情况很不好，在加护病房，那我们就来开始讨论，我们要不要跟他讲，就是再往前走的话，事情要怎么处理？光这件事情就讲不清楚，因为有的人说我们要跟他讲实话，可是有的人说你跟他讲实话没有用，他跟你讲的不是实话。好，那我们说那就让他讲，可是当他讲的时候，我们这里又说他讲的不是实话，那这个就变成很复杂，很复杂。我们的文化碰到这个事情，这本书里面也讲了一点，但是它是它的文化。好，我们现在是7:50，对不对？我们到8:30还是20？我们今天人少一点，8:20好，好不好？来，请慧蓉帮我们分组。好，下一次我们读这一本。上次你们都买了嘛？啊，一共有6章，我们读3章，3章差不多有到90页，到85页，慢慢的读，分2次读，把它读完。这本书哈，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意思。这个人类社会里面啊，啊。其实当然就是我们讲社会组织啊，当然是在这个世界上存在最久的当然是家庭，这我想没有什么。第二场呢，第二场是教会，这个是很多人都没有办法，特别是我们华人的文化很难想象的，国家其实是很靠不住的啊。还有没有想过有什么组织可以一直存在？企业到现在也能够很长很长的也很少，
百年就很了不起了。
有，现在有超过200年的企业有。但是因为近代化也只有这么长了啊，所以
学校吗？
啊，
学校
医院的话，那看是什么医院了啊。如果我们以前那个中医院好像是我们传统的中医院，应该是没有住院，对不对？好像没有啊。
没有。
学校，但是学校通常就是他没有办法这么的。怎么讲，就是他的资源没有办法这么均匀啊。但是学校比较普及，像我父亲他们小时候读的是私塾，所以他没有，不是说他不喜欢读书，没有学校，因为他那个环境周边连个小学都没有。后来是因为近代化西化了以后，慢慢才有这种所谓的公立学校成立。那所以教会是一个到现在为止研究社会学的，现在是一个没有办法完全用科学来解释它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存在这么久，而且这么自发性的普及。你知道教会是不用政府一毛钱的，家庭只要是近代化比较先进的国家，家庭都会接受或多或少政府的各式各样的帮助啊，但教会是没有，教会只是帮助别人，教会很少。那如果接受 接受政府帮助的教会到现在都没有火起来。嗯，都没有火起来。
那这个东西有做过那个其他宗教的比较吗？比如说佛教的组织。
因为佛教非常难做，第一个佛教的这个宗派太多，第二个它的经典太多，所以它是等于是说你很难说谁比较能够代表佛教，它最后都是比的是山头，谁的山头我们现在讲就是谁大了，影响力大。不过其实最早现在研究台中国的宋朝应该就有一个很完整的宗教，就是佛教的这个团体的制度，因为也跟这个政府的态度也有关系。那个时候可能，那个时候皇帝是认可他们这个成立的。可是，在延续的事上，其实佛教是一直都没有在这方面有很明确的一个做法。所以不要小看这个教会。我自从信主了以后，我才发现，你知道我们的文化里面没有教会，我们失去非常的多，非常的多。西方的教会其实对现代化，我不要讲语言，就对这个普通的老百姓识字这件事情，其实影响太深远。其实为了要读懂圣经，所有的教会就先教你读书识字。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到今天为止，很多的宣教像威克里夫他们就是做这件事情。那我们其实是可以容忍大量的，在不要远，就100年前我们可以容许大量的没有不识字的人，然后这个还可以国家正常的运转。我觉得这个是个也是很多原因啊。那当然他现在讲的教会是指的我们现在大概就为过去这50年内，因为这个作者也只有大概不到50岁吧，他的经历里面大概也是以这个为主，以西方的为主吧，因为他大部分的经验都在西方。当然他是香港出身啊，他对香港的教会也有一定的了解。这是他第一本书，上次好像洪信有文的，他第一本书用中文写。
第一本用中文写的。
对，他以前都是用英文写，然后翻译。啊，他的，我想他最熟练的语言应该是英语了，应该是英语。但是他写中文啊，就是比较写不长了，句子都很短啊，这个是。我不知道这个是因为他英文的长期英文的训练还是怎样，但是我很喜欢这个作者，是因为他的思维啊，是圣经，就是圣经在前，他的思维跟观察在后，这个是非常不容易做到的一件事情。那我也想了很多年，你知道很多人那个学问很好，就是神学的造诣很深，可是你讲到神学啊，你会发现其实神学的语言其实不是圣经的语言，你有没有注意？我打个比方啊，就是说比方说讲神学的人啊，比方讲他跟你讲谁是，就是所谓基督论，你讲基督论，他就是比方说正宗的讲法，基督论要怎么讲，就是基督
非人二性，
还没有到这个，就是他的我们英文叫 pre-existence， 就是他有先存，就是在他是永远先存，然后讲到他 incarnation， 就是他道成肉身，然后讲他的这个 resurrection， 就是他复活，他死，他是按照这个顺序讲可是这个顺序本身呢，是一个归纳，归纳本身 其实说的简单一点是提纲挈领。提纲挈领是一个抽象，就是他把很多很多原来就已经述说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的事情，他是把它抽象，就是让他最后得到结论是可以概括几乎所有的经文。他的好处在这里，但他的困境也在这里。什么事情一概括一抽象，你觉得是比较清楚还是比较不清楚？我打个比方啊，就是说我的名字叫何玉峰，其实这是个抽象啊，你也听清楚啊。再来，我是谁？如果你问孝喜我是谁，他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讲，但是如果你给他时间讲，他就可以从认识我开始，他就是，这是一种讲法。另外一种啊，我什么都还好，这就是抽象，就是他把这跟我生活三十几年，他观察到一个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什么都还好。其实这个我什么都还好，因为他问我喜欢吃什么，我说好不好吃还好，这个好不好还好。这个拉出来以后，他可以概括我很多很多对事情的反应，可是概括的同时，你就失去了我很多很多其他的内容。哦，那人家如果要用很简单的方式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抽象的方式是最好。可是抽象的方式它其实是不容易踩到经文本身。经文本身是一种语言啊，这个语言本身它运用起来的时候是非常的很多的变化，很多的细腻的部分去推敲的，就失去了这个啊。这是所以抽象思考有抽象思考的好处，但是我慢慢学的啊，如果上帝启示的话真的是真理的话，我越来越不倾向于抽象，因为他没有选择抽象，问题在这。当然这就是为什么会有教会，其实教会就是一群人，一群人就是一些说不完的故事。你们看到真理的载体啊，就是教会。那么教会怎么样承载这个真理世世代代的这个传递下去，其实靠的不是抽象。我们讲不好听，其实我们现在讲的真正的这个神学系统神学或者教育神学，其实奥古斯丁其实加上加尔文他已经帮你差不多已经讲完了。换句话说，一千年来其实可以着力的地方已经不多了。可是那个方式啊，我慢慢越来越觉得，那为什么圣经不用那个方式来启示？这个问题就在这里。我也觉得用那个神学的方式没有什么不好，可是到今天为止，我觉得它就不是圣经的语言，这一点就不能够完全的让我觉得很放心的使用神学的语言。啊，比方说，我跟你们讲三位一体，谁敢说三位一体有问题？没有人敢说。可是没有三位一体这个概念，圣经能不能读？你说有这个所谓的异端，好，你异端你用三位一体去跟啊一位一体或者一位三体的这个人去辩啊，你辩完了以后，经文呢，他未必信哦。那个是护教，护教只是保护了我们的立场，可是我们的立场本身呢，不是靠抽象的东西，因为抽象的东西其实是没有办法着陆在教会的身上。但是换一个方式说啊，可是神学有一个神学有个最大的好处，我这几年慢慢想，神学有个最大的好处， 其实跟世界对话最好的语言是神学，不是圣经。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可是下面一个问题就是，最好跟世界对话的语言是不是让他最容易接受上帝的语言？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对话不等于他会接受。你们常听到见证，对不对？耶稣基督叫我们做见证，对不对？请问你见证是神学的语言还是圣经的语言？是圣经的语言，它不是神学的语言。所以我们本身圣经的语言其实不是太合适用来去跟这个世界太深入的沟通，不大容易，因为这个世界发展的非常的复杂，有太多知识的领域是原来的圣经不是他要关注的焦点。所以我后来慢慢发现，这最后是你要选择一种语言，这个是很难两全其美。但是我慢慢觉得教会靠的是一本圣经，每一个人都可以读圣经，每一个人都可以听圣经，但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这么高的智慧去探索神学领域里面很多的内容。当然有人说神学本身的每一个命题它后面都是有很好的解经，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因人而异，因人而异。这个不是讲是讲的很简单，但做起来并不简单。这本书其实因为我说过他是研究路加的，他就是从路加，他后半段都是用路加的神学，所以他对路加文就是路加福音使徒行传的那个经文的掌握，回过头来看一个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是比较符合圣经原来的意思。他有很多创建是很多华人的学者是不敢去想的。那么你们不要被颠覆两个字颠覆了哦，他的颠覆只是说真正他颠覆的是颠覆你对圣经的理解，而不是颠覆教会。因为对他来讲，你圣经的理解没有颠覆，你动不了教会，因为教会的根基是在圣经的理解上面。那如果你最后问我，那大家各说各话，圣经他这样读，圣经他那样读，那还有一本圣经啊。如果你去读神学的话，那就不是一本圣经了，那就不是一本圣经。最后啊，我举个很有趣的例子，这是发生在最近几年的事情。你知道美国这个 Westminster 这个神学院在费城，在三年前请走了一个非常好的就业的老师，这个老师叫 Douglas Green 啊，他是一个澳洲人，他在Westminster 这个学校教了超过20年的这个就业，是一个非常受尊重的一个神学的一个旧约的学者啊。但是后来董事会最后决定还是请他走，这个带来了很大的一个涟漪。这个涟漪就是你知道这个学校是一个非常受有怎么讲名声很响的，不管他是怎么想，他们之前的老师跟之前的校友有好几百人联合起来抵制学校这种行为，再也不奉献了。他就觉得这样做是没有道理的。那这个教授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他解释了诗篇23篇。他觉得诗篇23篇是在讲诗篇23篇里面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个牧者跟基督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关系？就是因为对这一篇诗篇的解释，他觉得原来读旧约的人 这一篇诗的脑子里面原作者的大卫的原来的意思是没有基督的。这个在我们来想很容易吗？当然他用了一些很好的方式做一个完整的解释。当他这样提出来的时候，他说叫 double reading 啊，就第一，他说原来的作者是没有这个意思，但是后来呢，新约来了以后，你新约可以把基督再读回去，这个经文有这个意思。可是这是两层，一个是地下室，一个是楼上，但这两个是有区别的。他第一次这样提出来，他写了一篇论文，那个学校说嗯 OK， 学校为了这个开董事会哦 OK。可是经过几年，学校反悔说 no， 就请他走，问他愿不愿意改变他的立场，他说我没有办法改变。他叫他改变什么？就是没有 double reading， 原来只有 only one reading， 就是那个唯一的解释里面，上帝在启示的时候就是有基督，就是写的人他就是有基督的概念在里面，只是后来的人没有读出来。那下面一个问题是，大卫的脑子里面有没有耶稣基督？这个天知道啊、哦。但是他们觉得因为耶稣基督来了以后，所有的经文都可以读出基督。这是 Westminster 到了后来的立场啊。后来这一个就，当然他们后来因为有太多的人吵啊，他就让他荣退，提早荣退，意思就是限期请他离校。这件事情其实你们很多人都也许不注意啊，因为 Westminster 这个学校其实老师越来越不好找，很多好的老师都被他请走了，他们自己老师在里面也是不知道怎么办啊。我不是说他好或不好，我只是告诉你最后呢解释会造成一个决定性的影响。可是这里面你说有没有神学？当然有神学。你说有没有解经？当然有解经，因为他根本就不是神学的老师，他是旧约的老师。但是后来呢找了两个人，他们学校两个教授啊，最后再读一次，把他这个事情做了一个最后的评估，送到学校，学校根据他们评估就做了这个决定。这两个老师呢，一个就是去年才来台北讲学的，在改革中神学院教啊，叫做啊 Void Stress 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杰出的一个新约老师。另外一个叫做 Richard Gaffey， 也是一个老教授。但是我告诉你，有趣的是，这两个老教授是比较保守，所以觉得这个旧约老师讲的是有问题的。可是外面的改革中就骂这两个老师太自由，听懂了吗？所以这个啊是一个没完没了的，所以要小心啊。就是你们会听到保罗说，不要为这种去起争论，否则的话，这个真的是对教会不是一个祝福。
老师所谓啊，不，那个跟所谓太自由的意思是说教会更保守吗？
啊？
教会更保守，所以才说他们太自由。
没有，他们说他这个立场就是什么旧约，什么旧约的经文都应该读出基督的这个立场太liberal， 你知道吗
？OK，
哎，他们觉得他们在基督论上妥协了，你听得懂吗？听不懂没关系啊。我的意思说，就是其实这个光谱啊，你不管你站在哪里，永远都有比你左的，永远都有比你右的啊，你永远都不会是一个尽善尽美的立场。可是这些争论啊，你一旦放进了教会，这事情啊 就我觉得在教会里面因着神的爱，大家都可以不要去坚持自己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最理想的状态啊，最理想。我跟你们讲过这个十三章啊，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是这样写的啊，爱是不喜欢不义，对不对？只喜欢真理。下面一句呢，
凡事包容，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我再念一遍，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然后呢，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啊，请问你要包容什么？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下面呢，凡事包容，包容什么？你不觉得保罗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人？我们把真理啊，已经弄到了一个不给自己转还，也不给别人转还，最后不给上帝转还，包容什么？我下面一个相信什么？如果我这样子暂时这样讲，相信真理，对不对？因为我只喜欢真理嘛，我相信真理，那包容什么？你很难解释啊，否则你根本不需要包容，你只需要什么？继续喜欢，继续相信。最后一个最有趣，叫凡事忍耐。这个翻译有问题啊，原文没有凡事，原文就是全部。我们要用所有的来忍耐，用所有的来包容，用所有的来相信，用所有的来盼望。盼望就把现在这个争议可能要拉到什么将来，可是从现在走到将来中间需要什么？忍耐。忍耐什么？你喜欢的真理跟我喜欢真理不一样。所以我现在慢慢觉得爱是一个最核心的东西。如果真理里面没有爱，或者是说如果我的理解没有差太远，爱本身就是真理最核心的一部分。所以啊，我们常常讲两只翅膀，一个是真理，一个是爱。这个我慢慢觉得这个解释是不是最理想，因为它还是对立的，你很难 compromise。 可是如果爱本身是真理里面最结实的一部分的话，那你讲真理的时候就要另外一种想法，理解的时候要另外一种理解的方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起头啊，爱是恒久忍耐，它的结尾是凡事忍耐。这个真的是谢谢主啊，帮我们留下这么好的经文啊，还可以再想个几千年啊。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赐给我们今天的时间，上帝啊，让我们有机会预备好自己，成为一个可以用属灵的方式可以看见自己将来的样子，也可以帮助陪伴我们最爱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病痛，是死亡，是困境，我们都有足够的预备可以走完这一条路。上帝也让我们真的是让这个教会成为是有这样生命和这样力量的一个教会，让我们最后看见基督是为罪人死，基督不是为真理死，让我们看见基督最后是爱每一个在地上受苦的人。主啊，让我们的心可以坚持真理，但是愿意舍己爱人。我们离这个还很远，但是暂时让我们 越来越清楚这件事情，才是你留给我们最宝贵的榜样。谢谢主，今天有一些弟兄姐妹没有来我们当中，我们为他们祷告，求主也保守他们。后天是我们百姓分堂开始一周年的主日，求上帝与我们同在，求上帝纪念这个在这里开始的一个这样的教会，求上帝把你的真理，把你的福音在这里被高举的时候，你吸引更多的人来归向，教导我们在这里忠心的服侍，忠心的爱人，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
阿们。